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上一次我讲完第一讲之后，有人就问我，以弗所书要讲几次啊？我不知道要讲几次，不晓得是12次太多还太少哈。如果照这个速度讲呢，12次能讲完已经很不错了。不过上个礼拜呢，我们讲的是长了一点，我这个很为难，不晓得应该每次讲短一点呢，还是少讲几次，免得大家耐心用尽啊。不，以弗所书实在一本非常关键的书。我在想，如果必须，我说必须两次，希望不必这样，有所偏爱的话，在新约的书信中间，我相信在我的心中，以弗所书应该是相当高的地位。当然，如果你要更多知道许许多多关于圣经的真理，一本以弗所书还是不够的。可是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说以弗所是保罗书信中间的皇冠上的一颗钻石，因为他所讲的真理其他的书信都没有这样详细讲到。当然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以弗所书到底是为了以弗所教会的呢，还是为了众教会的，许多学者还没有定论。这个没有定论呢，因为以弗所书早的版本里面以弗所几个字是显然是没有的，就是提到在基督里有众有圣有忠心的圣徒啊，并没有专指以弗所。那么为什么会在以弗所出现这本书？当然学者的说法很多啊，我这些对于今天我们信息来讲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以弗所教会到现在也不存在了，但是他的信息仍然对着世世代代的教会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保守我们在属灵的路上不能够偏左右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因为这里面所讲的属灵的事情，我们无论怎样不能违背这些基本的真理。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提到它的结构，一刚开始保罗的问安，两句很简单的问安，他提到了他做使徒的身份，写信给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然后愿平安，愿恩惠平安从主耶稣，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这是一个问安的格式，我们已经讲了多少次了。但是我们上次也看了，在他继续的祷告中间，这一段的祷告，以弗所书的祷告比任何一卷书要长要多，而且详细。在上次的信息里面我们提到了，基本上保罗的祷告是讲到神怎么样拣选了，怎么样在这个讲到属灵的实际啊，特别讲到我们后面讲到是他的荣耀得的称赞，用这个来做一个基本的分段。因为这里对父神、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有非常具体的称赞。当然这里有很多的真理我还没有仔细讲，因为被这个弟兄问的问题吓倒了啊！你讲几次以弗所书，其实如果我不想讲那么快的话呢，这里还很多真理可以讲。比如这里提到一个字叫着拣选的问题，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最近我在这个 Nigeria 的学生把作业交回来了，他无巧不巧他也研究第一章圣经，因为我叫他说你要找想办法找问题，要回到圣经背后，在作者的思路中间来问问题，他就问了一个问题，提到这拣选的问题。我说这个不得了，好家伙，一提拣选的问题，这个绝对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所以虽然我们讲得很慢，但是并没有把所有以弗所书的精华都提出来。这里还有一些重要的字，他提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凭据原文做值，就是 pledge 或 earnest， 一种证据，一种交易没有完成以前一种保证信誉所给的定金啊，押金。这些事情呢都没有仔细的讲，因为 实在我是给弟兄的问题问了下回去了，不敢讲太长啊，所以你们忍耐着，如果还是讲很多的话呢，真是已经减到不能再减了啊。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不是听一个打折扣的信息，所以每次呢我们一个主题其他有关的经文若是有时间以后再补讲啊。今天我们就讲以弗所书第二讲的时候讲这里的祷告的内容。前面一段在祷告之前他先称颂神，到了第十五节以后他说因此啊，这里前面跟第一节来的第二节来的，他说我既听见你们亲爱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我们曾经讲过一个基督徒正常的表现信望爱信从主耶稣的结果叫他们能够爱众圣徒，所以以弗所教会在保罗的三段的这个三元的信望爱的格式中间仍然是存在的啊。他说信从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当保罗看见以弗所教会或者听见以弗所教会啊这样光景的时候，这里有人问起一个问题，以弗所教会不是保罗在那服侍三年呢，为什么他这个话好像很客气好像不是很亲切的样子，还说听见你们啊，阿扣啊这个字，他说听见你们传来消息亲爱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怎么用这样的口气呢？当然有些时候有些人就由此断定啊，以弗所这本书呢当初不是专写给以弗所的，但是如果他是写给以弗所也可以解释，怎么解释呢？因为当保罗走了以后他们继续保持在一个属灵正常的光景里面，当我们看见他称赞这个教会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可以说是在时间中间的切片，不一定能够继续持守的，有很多的问题，比如哥林多教会就产生了问题。而且说一句真实的痛心的话，以弗所这样好的教会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约翰就说他是不冷不热啊，他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甚至到现在以弗所教会根本不存在。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的确以弗所的圣徒所传来的信息是保罗心中得到欣慰的，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所以保罗说不住为他们感谢神。仍然是这样，在为一个教会祷告之前保罗不是那样关切，或者说最关切的除了圣徒之外关切到神的旨意。我们上一次讲到他关切神的荣耀，但愿他的荣耀在我们这些首先信他的人从我们这里得的称赞，这里是保罗的话。所以现在他说到一方面听到以弗所教会的光景，一方面他仍然感谢神，然后说什么呢？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你看保罗说为着他们祷告，经常为他们祷告，每次祷告先感谢然后提到他们，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叫做精益求精，叫做更上一层楼。保罗并不以哥林多教会信望爱圣徒的表现正常为满足，还有很多长进的呢。就好像我们看旧约里面，当约书亚在那里分地的时候，当他老年的时候，圣经里特别记载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仗还没打完呢，在我们建筑以前一生的路还没有走完以前，还有许多领域是要我们得着的，还有很多领地我们还没有打退敌人。所以这里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以弗所教会如果说一般性教会也好，一般性书信也不要紧，虽然信徒们在正常的光景，但是很多事情还没有得着。所以保罗怎么样祷告呢？他说他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保罗求一件事情，虽然这件事情影响很大，这件事情所延伸出来的真理很多，但是保罗只求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求父神，主耶稣基督是神荣耀的父，给他们一样东西。当然很多人在这里问了，什么灵？那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困难，就是大写小写的问题。有一些版本这个字 Spirit 用的是大写，那就是专指圣灵，但有些地方呢用小写的灵。至于该怎么翻译，我实在告诉你，每一个翻译圣经人都带着解释的任务了。当他决定大写小写的时候已经有问题了，是神的灵呢是人的灵呢？当然这里很多解经上的困难，如果是人的灵的话问题比神的灵要大得多，因为神没有第二个灵，只有一个灵，所以好办。但是如果是灵的话，是不是有些人没有这样的灵呢？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不能得到智慧启示呢？我想圣经没有的意思，保罗更不会有这样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干嘛求呢？既然没有求他干什么呢？ 所以这里可见圣灵的工作啊，我的看法这里只是圣灵，圣灵的工作赏给他们，不是叫他们另外得的一个灵。保罗太清楚这件事情，只有一位灵，只有一个灵，就是神的灵，而且若是有别的灵是不合法的，是不可以的，不要有的，希望不要接受其他的灵。但是这个圣灵，这一位圣灵做一件工作是保罗求的。换句话说，圣灵虽然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不会顺服圣灵让他做这样特别的工作。什么工作呢？赐给人智慧和启示。这里保罗用的字是用名词的形式，用形容词来讲到这个灵的工作。其实圣灵只有一位，而这里借着形容词所表明的是他的动词，是他的工作。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求神做一件事情，这位神是因着耶稣基督而可以做事的，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这里你看保罗常常把字换过来，有时候他说荣耀的神耶稣基督的父，有时候荣耀的父耶稣基督的神，两位是一样的，怎么样用他随便。这里说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神要做一件事情，让他的圣灵来，这个跟约翰福音十四章是有关系的。因为耶稣也说，我若去了，他说我们要到你们那里去，我和父要差遣圣灵到你们那里来。他是真理的灵，弟兄姊妹们，真理的灵就是启示的灵。这里说赐人智慧和启示，用了两个字，智慧这个字 Sophia 这个字，启示这个两个字，说明一件事情，圣灵把智慧放在人的里面，圣灵用启示的方法使他得着神的智慧。所以这里讲的工作是在圣灵的工作，圣灵必须做一件工作在圣徒里面，给他开启。开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在马太福音16章里面彼得的经历。那天彼得，耶稣基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都不知道。人说我是谁，个人回答很多，因为听见很多的话，有人说你是这个，有人说有耶利米，有人是什么是约翰，有人是那先知啊，都有各样答案。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不放过，所有的门徒都不说话了。转引别人的话很容易，自己定见没有定见，不能分辨。只有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立刻说，西门巴耶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人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个指示两个字就是这里翻作启示，同一个字 apocalypse， 开幕的意思，把一件看不见的事情揭开来给你看见啊。你们不晓得是不是爱不爱看这个什么Iron Chef 啊，我知道美国人，我们在很多人看 Iron Chef， 每次都有一个神秘的这个配件，最主要材料什么？先盖起来不给你看见，等到哦装箱做事情，呼一下拉起来，你就看见这东西。这个叫做节目，这个叫做启示。神需要叫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而这是圣灵的工作。看见什么？长了这么大的弯，保罗讲了那么多话，又给周牧师讲了这么多，形容半天，到底是什么？只有一件事情，叫你真知道它。换句话说，若不是神的怜悯，若不是神开启你，你看不见耶稣是谁。不是这样情形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人云亦云，没有人认识耶稣是谁，只有彼得说了，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马上说，这不是血肉之躯启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把你揭开了，叫你看见。当他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以后，这个人不能回头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有些时候呢是单行道，往前去不能回去的，所以叫 onward Christian 啊。我从前有一车子，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刚刚到加州来的时候，那是我们刚刚出来蒙召侍奉主，我买了一车子基督徒牌的，怎么解释？这个车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它的倒退档不灵的，要车子很热的时候可以倒退，所以每次我停车又很当心，停在一个地方冷的时候能开出去的地方啊，要不然就等很久，等20分钟，车上人都坐了要下车走路回家了，车子还没暖，我还不能倒车，出不去。基督徒很多路是只能单行道。什么叫单行道？当你一旦看见耶稣的时候，你不能回头。当你认识耶稣，真的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你不能放弃他。因为不管你放弃不放弃，你即便要放弃，你心里面还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我不能放弃。这个叫做启示。这里保罗讲什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荣耀的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叫你们真知道他。换句话说，保罗不是真的求第二个灵， 已经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很多人不明白，这是表达的方式。求主的圣灵在你我心里面做工，把基督耶稣开启给我们看见，真正知道他。你说我不认识基督耶稣吗？不是不认识他，是认识的不真。好像雾里看花，明明知道是这样。你知道我是读物理的，我们从前自己调侃自己，雾里雾里云里雾里，不知道读什么东西。雾里蹊跷的意思，就读了半天你不知道读什么东西。我们做基督徒也是搞了半天不知道我们在信什么。而且信耶稣，信耶稣，当我相信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死的时候又怎么样？除了我罪得赦免之外又怎么样？你问一般基督徒得什么？将来得一个房子，是 Beverly Hill School District 最好的房子，在天上，是不是这样意思啊？是不是神今天耶稣基督责任完毕到天上就做工程师去造房子去了？不是的，是不是这样子啊？他造了房子等你我来住，是不是啊？这两年房子房地产大跌，许多人心痛得不得了，是不是将来有一天房地产不会跌价，那个好地方，是不是啊？这是我们一生的盼望吗？你去问基督徒能不能具体说你要得的什么，你信耶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保罗说你要真知道他。怎么知道他？知道什么？保罗的话很有意思啊。怎么样真知道他？开你们心中的眼睛，要把里面的眼睛打开。有些人说保罗讲的话太奇怪了，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耶稣自己也说心中的眼睛。而且你知道吗，当耶稣呼到保罗的时候就说了这件事情。你去读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保罗得救的故事，到了22章重复，到了26章再讲一遍，保罗每次讲的话不一样。最详细一次他说，耶稣对他说，你要去开他们的眼睛，叫他们眼睛得开，与一切什么蒙赎的人同得基业，就是以弗所说的话。上一次我们讲到得的基业，我没有时间讲什么叫基业，只是简单说了一下，基业是要经营的，因为这不是钱财的问题，是遗产的问题，是产权的问题，是我们可以经营的。当耶稣把恩赐给我们的时候，一般人读马太福音读到这些故事说啊，做生意赚钱，不是的。什么？你没有经营的不是你的，你经营得来的是你的，不是光光靠父母亲给你财产，那不是，那会用光的。事实上坐吃三公都会用光。但是什么叫基业？保罗在得救的时候，在蒙召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说，叫他们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以弗所书记讲这个事情，什么叫得基业？得基业的凭据，刚才我们说过圣灵，但是光是圣灵住在你里面不够，要开你的眼睛，叫你看见什么是耶稣基督给你的祝福，什么是耶稣基督给你的产业。真知道他，怎么知道？三件事情。所以你知道保罗写以弗所书不是随便写的，他从犹太教脱离之后回想，重新明白神呼召他干什么。他明白他自己所看见的异象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所看见的异象是为了叫他能传扬耶稣基督，那个荣耀在荣耀里的耶稣要给信徒们什么东西，叫你们真知道他。知道什么？三件事情，我把它重新整理了一下。什么？第一个，知道恩召何等的指望。第二个，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个，能力何等的浩大。你说这三句话说中文不像中文，说英文不知道原来是什么。保罗就是这样讲的，因为很难说。但是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中文的翻译有一个好处，他把何等三个字强调出来。何等的指望，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浩大。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略略知道一点，略略知道一点不够明白，所以说何等。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保罗说第一个知道，当你看见耶稣的时候，当你眼睛被开启的时候，看见神给你的产业的时候，你看见他的呼召有什么样恩典，什么样的指望。刚才我说过的信望爱，信徒们最基本的指望是有一天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信心都要变眼见， 我相信复活，怎么知道？有一天你要经历复活，有一天你自己要在复活里面与主相遇。约伯记这样说的，在我肉身之外一定要面对面看见神。今天我们不能面对面看见神，因着我们的软弱，但是今天在我们一切患难中间，主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真实的。有一天我们要面对面看见他。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这个盼望？我跟你讲，很惭愧，基督徒不一定有这个盼望。基督徒太贪恋地上的生活。我说一件可耻的事情，是我自己的事情，张统统在这知道，老朋友面前所有丑话不必遮掩，都知道。你知道，当我们在三年来刚刚建会所的时候，大家非常热心在那清理啊，把它弄干净啊，第二天要奉献的，要建堂了，而且请了很多朋友来，不错。那天献堂是差不多坐满人了。可是那天礼拜六，我最后一个离开会所的时候，我在那浇点水，种点花，种点草，蛮漂亮的。忽然有一句话进到我的心里，主说：“若我今日来如何？”这是一首诗歌。若我今日来如何？你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不可以，还没有奉献呢，怎么你可以来啊？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以为在做属灵的工作，我在这里帮助弟兄姊妹们，大家一同同心合力，会所买定来了，把它弄干净了。以前因为荒芜了很久，很久没有人聚会，里面堆了乱七八糟东西，我们弄干净了，院子也整理好，第二天庆祝献堂了，第一次聚会。但是一个声音说：“我若今日来如何？”我想都没有想，我当时的反应就是说：“不可以啊。”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今天耶稣来，你怎么样？你真的欢迎他今天来吗？还是好多事情没有做？哎呀，好多计划没有做，我还没有升，还等到一个礼拜就可以升副总经理了，你为什么现在来呢？有没有这样想法的？我但愿你没有，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人都没有这样想法。可能你的问题不是副总经理，可能更大。可能我的问题不是在教会里面能够刚刚新建堂奉献，可能不是这个。每个人都有一他所爱的事情，值得吸引他投资在那做事的，不能跟耶稣相比。弟兄姊妹们，你真的相信这个盼望吗？你真的相信神呼召你，你做了基督徒，有一天你要亲眼见到他吗？你真的相信这个指望吗？有一天他要再来吗？这是终极的盼望。上次我们在讲哥罗西也好，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也好，讲到兴旺爱的问题，讲到基督徒最终极的盼望，使我们每天有盼望，能够过信心的生活，不惧怕。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恩召有多大呀？神呼召我们，叫我们做他的儿女啊，叫我们与他一同得基业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叫我们一切有信心的人同得，若是不能同得，就不算完全。要得什么呀？彼得说要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我们是真正能丰丰进入神的，神允许我们真正能丰丰富进入神的国。彼得勉励我们要努力，要经营，要当心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好叫我们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度。你真的盼望神的国度吗？弟兄姊妹，若你眼睛被开启，你没有办法回头。常常说，哎呦，我有时候遇见朋友，到现在还遇见老朋友。这个老朋友呢，我在高中的时候不晓得他是基督徒，事实上他也不是，他是传统天主教徒，来美国以后信主了，真正受洗了。他知道我侍奉主，他说：“我真想不通啊，你怎么那么有勇气啊，是来侍奉主？我真，你真的很了不起。”他讲我很多好话，我心里想：“你弄错了，你弄错了，我是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你晓得吗？回不去了，你晓得吗？当你看见耶稣的时候，你回不去了。”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回不去了。你不能说不算，你不能说不算，因为神已经给你打开看见了。你说不算，我闭起眼睛太迟了，已经看见了。所以我心里在想，谢谢你的妙战，其实我是没有路回去了，不归路。为什么？你一旦看见神的荣耀，你不能回头。耶稣所说：“服了离降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 但是不是扶着你不能回头，是你看见以后你回不去了。所以我说基督徒很多单行道，你过了这一关以后你不能回去，再没有一样事情能够吸引你的心。神的呼召你如果真正看见了，你绝对不会不做基督徒。神的呼召那个恩典何等的浩大，当你一旦知道以后，你什么理由金不换，不能换，我宁愿要耶稣。事实上 Beverly Shea 写这首诗歌说，正在经过一个人生的经历，他知道我宁愿有耶稣，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anything this world afford to me afford today。 这个世界所能给予我的东西没有一样能够跟耶稣相比，这是他写这个歌的原因。当然后面一旦说胜过做君王，所以统治万方，却忍受罪恶捆绑。有一天伊丽莎白一世，不是这个现代女王啊，她来到美国访问，贝弗西还年轻，唱歌在她的面前，听上人停下来，女王陛下你同意吗？胜过做君王，所以统治万方。当然伊丽莎白没有统治万方了，英国已经没落了，但是仍然虽统治万方，人被罪恶捆绑，我宁愿要耶稣。为什么？这是一个看见耶稣真知道他的人，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